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早晨！好高兴又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崇拜。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有少少的转变。牧师给我正道的题目是新生命、新关系，父母和仔女。我觉得如果只讲父母和仔女的关系，可能有些狭窄，所以大胆的改了。今天的是家庭的关系，因为以弗所书五章后尾21节到6章4节是讲到一个家庭里面所有的成员是怎样是将神的教导用在屋企里面。所以我希望这个转变不会影响太多牧师的预备。夫妻的关系，所以今天的题目合神心意的家庭，最主要的就是讲到夫妻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认同的，夫妻的关系不好一定会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不是？这个是不用说的。但是夫妻的关系好，是不是都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呢？都不一定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Billy Graham, 他有个仔叫 Franklin Graham。Billy Graham, 我们相信他们夫妻的关系是好的。但是呢他的仔 Franklin Graham 呢就 是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出名的败坏细路。他曾经是被基督教大学赶出校的。但是感谢主，他终于悔改信了耶稣，现在是 Billy Graham 的继承人。所以夫妻的关系好都不一定是一定有的合神心意的家庭。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自己去教会有三个女儿，就他都送去基督教学校读书。他们认为基督教学校教得好，但是呢他们自己还未信耶稣，所以他们家没什么机会倾讨论信仰的问题，夫妇的关系一直都不是那么好，导致家庭里面都不多和谐。这些大概是今天的婚姻一般的家庭的现象，普遍的现象，得过且过的。合神心意呢，这4个字是指神所喜悦的事。合神心意的家庭就是合神喜悦的家庭。怎样的家庭才是合神心意呢？中国人就说是有一个家庭是夫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个家庭是丈夫爱妻子，妻子尊重丈夫，这样而且呢夫妻和仔女都敬畏神的。但是这个家庭怎样建造成功的呢？是送仔女去读基督教学校或者送他们回去教会的主日学，或者是带领他们去主日是圣经学校暑期班，这些呢这些都是好事，但是这些都不是建造合神心意家庭的最主要的因素。等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三点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三点呢就是敬畏神，就是管教仔女，还有彰显在屋企彰显神的爱。这三项都是需要从父母开始的，不是从仔女开始。敬畏神的父母能够建立一个仔女敬畏神的态度，子女受管教是因为学习父母接受神的管教的结果，父母彰显神的慈爱，才能够令仔女感受到神的伟大。我不是说父母在仔女面前一定要做到100%的好榜样， 才能够教养好仔女，才可以成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如果这些是一个要求，大概我们没有哪个家庭能够合格。我的意思是，父母必须要是真心的追求灵命的成长，是一个是真正的是向神降服的信徒。各样的美德不达标都不紧要，只要认定圣经的教导是目标，同埋坚持爱主，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就得了。以下就是我逐点详细解释一下。第一，敬畏神。新约旧约都指示信徒要敬畏神，这个观念是信徒的基本要求，是非常重要的。敬畏神就是等于是生命里面找到一个起点，一个不变的起点，其他一切的人事物都要以你的这个起点衡量的。不敬畏神的人只能够自己找一个起点，但是他的找的起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完全是凭自己的喜好许好，所以他的起点是个相对的起点，即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敬畏神的人有绝对的标准，不敬畏神的人只有相对的标准。这个世界的风气就是这样来的了。今天同性恋的人都可以结婚成为夫妇，就是相对标准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和聪明都是从神而来的。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读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亚当夏娃的犯罪正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而引起的后果。我有个自己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小插曲。三十几年前，我们那时住在 Arlington Texas， 是 Dallas 和 Fort Worth 中间的，两个仔女是读中学。那时段时间我的灵修的时候，深深感受到这句说话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凡事借恩，因为这是就是基督耶稣来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那时受到感动，觉得这个凡事借恩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不容易做到，但是呢又是圣经的话，所以是神自己的命令，是应该要做到的。所以我就成日那段时间常常提醒自己，当然我们就是不做这件事，好像对自己的生活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那时受到这个感动，就特意的是 intentional 做这件事，刻意的进行。有个长周末，我们揸车从 Arlington 去 San Antonio 玩，回程的时候经过 San Marcos，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outlet mall， 咁就去买啲嘢翻去啦。咁去翻去个路上面，突然间发现嗰车咧，嗰架车加速唔到啦。咁踩咗几次油门，佢都冇咩反应，都唔掂噶。咁架车咧就仲系慢慢减速添。咁我就唯有靠边行啦。咁靠边行，啱啱遇到一个出口，咁就顺势揸出去咯。咁架车完全失控，加速唔到，只有线住行。咁啱出口旁边就系一个购物中心，咁我就停到喺嗰度咯。呢件事咧系真系令人非常懊恼嘅事，因为第二日仔女要翻学，我要翻工，咁好大嘅影响，咁所以咧就唔系一件值得欢喜快乐嘅事。但是圣经讲要感恩的，所以就感谢主，因为是读经上面有这些学习，就是车里面带着全家，我们停了车之后就祷告，向神献上感谢。第一， 驾车出事，但系全家安全，感谢主。第二系高速公路上边能够顺利嘅停喺购物中心，感谢主。第三，停车嘅位置就喺一间汽车修理场店嘅旁边。你话点可以唔感谢主呢？所以要感谢主。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咧，好感恩嘅事，我嘅心情就平静咯。呢个系以前冇谂到嘅事，心情就平静咗，能够心平气和噶处理呢个问题。因为驾车嘅 timing bell 你知啊，叫同步带坏断咗，唯有摆低喺驾车嗰度，等到整好之后攞翻嚟。最后找到一间公司租了架车就回到 Arlington。 这个经验让我明白神的话语实在很大很伟大的。如果我没有这个学习和这个操练， 我相信我的心情会很差，是不是、发晒脾气还有呢流暴、这样的情绪和态度一定会影响我同人嘅沟通，可能甚至于对人发脾气，仲加深咗呢个困局。冇办法解决呢个问题。感谢主，事情系咁样平顺嘅过去咯。但系点知啊？冇谂过几年之后，仔女都升上高中啦。咁啊，个仔攞咗车牌。咁佢有一日带住阿妹去买啲嘢，佢去买嘢嘅时翻嚟之后向我报告，佢话佢架车同人撞车啦。咁啊，佢哋讲完之后咧，佢哋两兄妹即刻话俾我知，佢完咗呢单事之后咧，我哋即刻祷告啦，感谢主冇人受伤。系发觉咧，嗰架车损失唔算大，几百蚊就搞掂啦。但系我觉得好开心嘅一件事咧，就系佢哋都学习到凡事借恩。呢个系钱买唔到嘅。其实细蚊仔嘅眼睛系好雪亮嘅，佢哋乜嘢都睇得清楚，而且咧，佢仲系摆喺埋心里边记住。不过我要话俾大家知，唔系我所有嘅经验都系值得称赞嘅，系好多好多衰嘢嘅，好多缺点嘅，系好似一件事咧，系十几年前我对于公义嘅睇法咧系好着重嘅，系有人排队打尖咧，我就唔认得嘅。十几年前我哋全家去咗加拿大 Vancouver。去機場報到嗰時咧，行李要從一層樓去到另外一層樓，係轉喺另外一邊嘅。咁我哋係嗰度排隊啊，有對夫妻推住佢嘅行李車就嚟打尖喎，哇！我都好嬲。咁啊，我大聲嘅喝住佢哋，唔好啊咁啊！但係佢哋唔理我喎，仍然搶先入咗 lift。我當時咧直情啊～直头兴过辣鸡啊！等我哋去同一层楼见到佢嘅时咧，我就火遮眼啊，走上去要同佢要闹佢。但系阿仔咧就故意挡住我，唔俾我去同佢哋冲突。结果咧，我唯有用对眼好恶咁啊避住佢哋，用凶恶嘅眼神嚟表达我嘅愤怒。咁啊呢件事咧之后到而家都成为我全家嘅笑柄，佢哋睇到呢件事都照住我笑，咁我只有好尴尬嘅咁啊接受呢个记忆。感谢主啊，佢哋都觉得我有改变，唔似以前咁恶死嘅。咁我哋讲下管教仔女啦，小朋友自细就系自我中心，系如果唔管教。是他们就会越来越多的不听劝告，他不听不服权柄，还有呢不敬畏神。如果走上这条路呢，这条是灭亡的道路的。因为这些小孩子思想不成熟， 佢哋容易受欺騙，佢哋容易被誤導，咁啊缺少經驗，所以需要父母嘅培育同埋啊個操練，咁啊俾佢哋係説話啦、思想啦、推理啊個呢啲上面有學習。佢長大成熟之後咧，就明白多啲啦。聖經將呢個培育同埋教導孩童嘅責任係俾咗父母，佢唔係俾咗教會，都唔係俾咗學校，而係俾咗父母。爸爸係家庭，係神係家庭中指定嘅頭，所以教導小朋友嘅責任就落喺爸爸嘅膊頭上。中國人都講係養不教，父之過，意思係講孩童教得唔好係父親嘅責任。當爸爸唔喺屋企嘅時候，媽咪通常都擔起呢個責任。從細個開始，要佢哋知道管教係必須嘅，同埋準備以後接受神嘅管教，仲要俾佢哋知道，唔遵守規矩之後，實有報應嘅。要準備佢哋等第日適應社會嘅行事為人規則。以弗所書係六章。一到四節，我哋一齊咧，做兒女的，你們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大應許的戒命。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另外我們都有是箴言29章17節，請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心里喜乐。在这段圣经当中，以弗所书讲惹儿女的气，是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exasperate， 激怒的意思，激到他没有地方去的。所以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讲，他们这样做不得，另外这样做都不得，又不准，搞到他们走投无路，咁啊，佢哋只有发脾气一条路，呢啲就系叫惹儿女嘅气。有人分析咗，通常父母惹儿女嘅气有几类噶。第一，嘅俾儿女不合理嘅规则；第二咧，就系不公平嘅待遇，特别系识或者系俾纵容一个仔女。另外咧，就系唔花时间同仔女喺一齐。仲有咧，就是不去了解子女的需要，他们的感受。最后呢，就是都不明白仔女的环境和社会的面临的社会。而最令儿女激气的呢，就是他们父母讲一套做一套。啲仔女在面前讲一套是要怎么做教他们，但是自己又不敢做，或者是做不到。一位年轻人在法庭上犯了严重的刑事案受审，法官就是宣判之前就说，问他有什么讲的。这个青年人就说，从小父母就教我信神，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就跟那不信的人是一样的。请问这个指控会不会是我们仔女在神的审判之前对我们的指控呢？这么多位父母，我们应该时时审查自己的行为。仔女成日观察我们的行事为人，多过他们听我们日讲夜讲的事教导。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句英文是这么写的 Your action is so loud, I cannot hear what you say。 意思是说你的行动太大声了，我听不到你说什么。我的儿子四岁的时候不听话犯错几次，我们都知道犯错第三次一定要犯，那我就将他抱起来坐在厨房长台那里，让他望着我。我跟阿仔讲，已经犯了第三次了， 要罚，要打手板啦。佢早已经知道，因为犯第二次已经同佢讲过啦。我一啲都冇嬲佢，但系咧，我好大力打佢嘅手板，佢喊得好大声。打完之后，我就同佢讲：爹哋爱你，但系爹哋唔中意你做嘅错事。佢听完之后，佢就喊得仲犀利。佢揽住我条颈，叫我爹哋爹哋，我爱你。我发觉对仔女最有效嘅管教就系唔发脾气嘅睇法，好赢得仔女嘅敬爱，但系需要要好好嘅修养。管教儿女嘅时候，一定要俾佢哋明白父母处罚佢哋系佢哋嘅行为，佢哋唔系处罚佢呢个人，唔系为佢哋过去嘅错，乃系为佢将来嘅好处处罚佢。呢个微妙嘅唔同会带嚟唔同嘅睇法嘅态度，唔能够用难堪嘅言语伤害佢，好似拆毁佢哋嘅自尊，好似闹佢笨蛋、蠢材，冇用嘅，用下脑啦，咁简单都唔识。我哋需要将佢哋带到神嘅面前，神嘅话语当中，要叫佢谂一谂圣经点讲，主耶稣会点做，因为神嘅话语系永恒不变嘅。下面我哋讲神嘅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基督徒都感受到神的爱，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负清我们的罪债，并且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神悦纳他的牺牲，亦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耶稣救赎的罪人，亲尝神的大爱。父母的责任就是带领儿女体会到神这种无比的爱，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经常对他们表达神的爱。有一次我去到夏威夷开会，买了一个贝壳送给女儿，她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前几日仲谂翻，佢咁写，佢讲爹哋，我前几日谂翻起旧阵时你去夏威夷翻嚟嘅时候，买咗一个贝壳俾我。我记得你写咗张纸条，你话如果我觉得唔开心，就可以将贝壳放喺耳边，会听到海洋嘅声音，会提醒上帝对我嘅爱。但系呢个小礼物已经系十几年、几十年前嘅事啦。佢嗰阵时仲细嘅。他现在自己都生了仔女，但是他这件事他不能够忘记的。是礼物之外还加上一条便条，写了几个字加深他的印象，是非常好的。这样的礼物一点都不贵，但是就给他一个一生难忘的记忆。是一本书叫 Gary Chap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爱的语言》。他说人有五种方式是表达爱和接收爱。这五种方式呢，就是鼓励的话语，就是跟人相处的时间，还有给人的礼物，加上呢是对人的服务，加上肌肤相亲，意思是说你有 touch 的。英文就是 words, time, gift, service, and touch。鼓励的话语呢是要称赞仔女的，不是一味的批评他。中国人传统呢都对仔女很少称赞的，因为怕他们骄傲自大，所以父母对仔女的多批评。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儿女都比较怕跟父母亲近的原因。但是谁不喜欢人家赞他呢？个个都喜欢的，多赞下佢是有理由的，赞下佢会拉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他们更容易听从父母的教劝戒。相处的时间，以前我的好太太是会特别安排时间全家去出游，一个下午去动物园，或者是 Dallas 那边有个 Irving， 有个 Irving 的野马水喷水池附近行，甚至于呢跟仔女一起玩水洗车，他们都没有忘记了这些日子。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儿女，都会主动的提议我们三代一起去度假，回味以前的开心的日子。这个呢就是去年十一月我们一起去 Disney Cruise，这个是我们旁边的是仔和新抱和他们两个仔女，最旁边就是女和女婿和他们两个仔女。刚刚讲到礼物，是已经讲到关于个女的背学的事，就是这个例子。下面呢讲到服务，我们中国仔女中国人呢比较懂得为仔女服务的，帮他们收理东西啦，或者带他们出去啦，或者买些东西给他们，或者送他们去同学家玩啊，怎样。最后一件事呢就是比较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所谓的 touch， 肌肤相亲。要养成一个习惯是跟仔女有相亲的时候想想他们，抱下他们。他们小的时候我们个个都做的，但是他们到十几二十岁之后我们很少做了，是不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母很少抱着我们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是我们父母很少抱我们，所以我们也很少抱我们的仔女。但是如果可以做到，是对于感情亲近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劝各位留心观察周围的人的爱的语言，可以事半功倍的亲与人亲近的。看来教养仔女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愿意鼓励大家不要灰心，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大家努力成功有望的。再过一两个月就是父亲节了，六月第三个礼拜，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年仔女庆祝父亲节的事写给我的信，下面是他们两封信，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他们写的是英文，我就翻成中文了。这个是我仔的信，他说 Daddy， 是我三十几年前是我是三十几年的生命里面我了解了很多事的，好像我明白电脑的运作，我知道怎样读书有好成绩，我知道什么是信耶稣，但是呢我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的。是什么不明白呢？我完全没有经历过，好像我不明白从一个破碎家庭出身的感觉，我不能够体会自己有蛮行不讲理的父母，我不能明白自己努力不受到家庭的支持的感受，我不知道怎样是一个从一个不认识基督的家庭出来是什么滋味。接着他说，因为你我令我不明白这些事的主要原因，你做父亲的努力帮助我明白有人无条件的爱我，你做丈夫的爱教导我珍惜我的妻子，你一直帮助我做一个正直的人，你是我今天所以成为我的原因，因为你做父亲做丈夫做家的领袖都是我的模范，你是我所认识人的当中最能够活出基督耶稣样式的人。有多少儿子能够对他父亲讲这句说话呢？ Daddy， 我爱你，多谢你是我最不可爱的时候依然爱我，我敬佩你尊重你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多谢你的待我好像耶稣待我一样，祝你父亲节快乐。下面呢就是个女写的封信，她说，亲爱的 Daddy，今天我的生日又是父亲节同一天，他出生那天就是父亲节，但是不是每年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他讲过他是父亲节我最好的礼物。他说今年又是一样的，记得六岁的时候你是星期六教我和哥哥写中文学北话， 改我哋嘅功課，同埋喺功課上面吸引仔。我都記得我同哥哥同埋你瞓喺一張床上，你講俾我哋聽你細嘅事調皮嘅故事，又記得你講嘅孫悟空同埋如來佛鬥法，係啊，佢打咗幾個關鬥之後好攰啦，就係一個山腳下小便，然後寫上齊天大聖到此一遊，點知原來山腳就係如來佛嘅手指尾，結果就被壓係五行山掌嚟啦。佢接住佢話：我十一歲嗰時，記得同你喺屋企周圍踩單車談天說地。我去你哋辦公室玩電腦遊戲，我同哥哥同你著泳衣洗車噴水玩，你將我哋坐架架車變成遊樂車。我仲記得我哋三個人喺裏面嗰架車好細嘅 MG Midget 佢開篷唱歌嘅。佢話我17歲嘅時啱啱高中畢業，是學校嘉年華會，我被選為皇后，我畢業第一名致辭，我的同男朋友 Wes 決裂，你和媽咪從來沒有給我壓力要我報哪間大學，我相信你們都不知道我申請了什麼學校，你一直給我自己決定，你甘信任我，更讓我願意來向你求救，求你的智慧。記得那年我很慘，個人好衰，屋企仲係我自己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只顧自己唔顧其他啲人，因為全世界我係最重要嘅人，唔顧下。但係你仲係愛我、忍耐我。過去幾年，我覺得我一日比一日更加愛你。這個父親節，我更加明白你對我嘅愛有多深。你同媽咪為我哋犧牲咗好多。呢種愛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我真幸運生喺呢個家庭。爹哋，你係我哋嘅柱石，你俾咗哥哥同我睇到一個有血有肉嘅榜樣，一個真心俾耶穌基督改造嘅人。通過你對我嘅愛，我幾乎可以明白神對我嘅愛。如果神愛我多過你愛我，咁一定係一種偉大奇妙無可限量的愛，因為我想像不到任何一種愛大過你同對我同哥哥的愛。爹哋，我愛你。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哋夫婦絕對不是一個完全人，我哋好多好多缺點的，我哋仍然要有數目勁的缺點，但是我們看清楚神是人生上面的計劃，要將我們這些罪人改造成聖人，所以我們認定目標，努力向前奔跑，不怕失敗，一直努力，忘記背後，無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成日緊記鞭策自己敬畏神，接受神的管教，學習愛神愛人，是屋企当中就是我们最大的最主要的宣教工场，还要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来建立我们的儿女，建立我们的儿孙，靠着主的引领，主的保守，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因为改造你的不是你自己，乃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祂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愿意信住佢，一定成功嘅。最后，我用一个父亲系女儿婚礼上面嘅话嚟结束呢篇信息。婚礼上面，爸爸拖住个女行到礼堂前面，把女交俾女婿之前，话俾女婿听。佢话第一个抱佢嘅系我，唔系你。第一个亲佢嘅系我，唔系你；第一个爱护佢嘅系我，唔系你。但系能够陪伴佢一生嘅，我希望系你，唔系我。佢跟住咁讲：如果有一日你唔爱佢啦， 请你不要背叛他，不要留他，不要跟他说，跟我说，等我带他回家。新娘当场跪低在爸爸面前，他跪低那一刻，全场都流泪。如果你是男人，请你善待珍惜你的妻子，因为她是别人的珍贵的女儿。使钱的时候她是娘家，赚钱的时候她是婆家。除了神和父母之外，她哪个都不欠的。如果你是女人，请你尊重你的丈夫，因为是神设立是你家庭的头，不受人尊重的男人没办法在家里面做领袖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教导，要我们照住神你的吩咐追求你是我们身上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愿主你教导我们专心的倚靠你，信靠你，听你讲的说话，明白圣灵的教导，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回在你的手中，求你塑造我们，给我们一日比一日更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是无所不能的。这些改变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你说不需要我们有特别的智慧、聪明、能力，我们只要听你的说话就一定做到。愿主你亲自的祝福带领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